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在前几个礼拜以来，我们一直谈到保罗，当他进入了马其顿，进入欧洲开始传教的过程中，然后现在他到了哥林多。但是从他整个宣教的过程，你会看见他其实沿路都非常不顺利的。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在那边被抓到监牢被打，然后跑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又因为犹太人作乱，还有不得不被迫离开。然后到了比利亚待没有多久，犹太人又来捣乱，然后他又离开，最后到了雅典。上礼拜我们提到他在雅典的讲道，虽然是一个典范式的讲道，但是仍然你会看见好像那些希腊的哲学家的反应是很冷淡的，少数人信主，大多数人很客气，但是没有说什么。那另外有些人好像也有点反感。于是他来到哥林多，你可以想象，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当他从小亚细亚到欧洲来以前，他有马其顿的意象，神呼召他，可是沿路好像都不顺利。我相信如果他是广东人，他一定说有没有搞错，我大概做错梦了吧，马其顿的呼声，可是我从去到现在不是挨打被关被赶，然后丧家之犬跑来跑去，一定什么地方搞错了。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常常经历到的事情，就是好像有的东西是好的，有的东西是不好的，有时候好像是正面，有时候是负面的。就好像我常常引用双城记Charles Dickinson 这个写那个双城记那个小说的时候，他开头的序言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个情势大好的时代，也是情势大坏的时代。好像是蛮有希望的春天，但又似乎是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看来好像万事俱备，仔细一看又一无所有。好像蛮有希望，但又令人很绝望。人生的事情常常是如此的，不是一幅好像光明灿烂的图画而已，有时在光明中看见黑暗，有时候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所以现在到底是形势大好呢，还是形势大坏呢？因此一个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不是对环境有信心，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能够靠主，能够刚强，能够壮胆。他不是看环境，他是仰望这位掌管环境的这位神，因此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刚强壮胆，继续勇往直前。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达哥林多的。可是当你知道当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心里面难道一点点都没有那种好像恐惧战惊吗？有的。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当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软弱什么？他惧怕什么？战惊什么？就是因为他到哥林多之前沿路这些遭遇似乎都是非常不顺利的。可是虽然是不顺利，每个地方都有人信主，腓立比的教会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建立了，在雅典虽然没有建立教会，也有几个人信主了，所以也有正面的东西，可是也有很多的负面。所以当他到哥林多的时候，我想你相信他的心里是在想，我不知道在这里会遇见什么。在这样心情下，保罗到了哥林多。哥林多这座城跟雅典是很不一样的，正如旧金山或者说 San Jose 跟 Boston 是很不一样的。雅典是很有文化的城，哥林多是没有太多什么好文化的城，但它是个商业中心，人口大概有20多万，对，当时20多万的城市是很大的。上次我说过雅典人口不到1万，所以差20倍。但是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城，人口很多，是亚该亚省，当时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希腊半岛叫做亚该亚省，北边叫做马其顿省。亚该亚省的首府不是雅典，是哥林多。它靠近两个海港，东边有一个，西边有一个， 所以无论是海路无论是陆路，它的交通很方便，因此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也因此哥林多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那就是哥林多人大部分给人家的印象都是什么呢？道德败坏的。所以他们当时有个说法，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生活放荡的话，说啊，你变成像哥林多人一样了，所以你知道多么恶名昭彰。所以这就是 Boston 跟旧金山的不同。我们这边是比较有文化的，旧金山除了 Silicon Valley 很有钱以外，旧金山最有名的是什么？谁想到旧金山就想到哇，同性恋特别多。不赞成同性恋不要选做市长，因为那边哇同性恋几十万，哇妓女很多，哇。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从旧金山来的话，不要以为那边是索多玛蛾摩拉。所以有些人逃离开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说台湾是索多玛，结果呢他就到了旧金山。我不知道哪里是索多玛，哪里是蛾摩拉，哪一个是该被神毁灭的城。哥林多人口很多，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座城，但是道德上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城。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谈到一些教会中的问题，其中很多谈到什么呢？伦理道德问题、淫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因为这是哥林多当地的环境是如此的，当地的信徒在那样环境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受到污染。那么18章第1节到第17节就谈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所遇见的一些事情。那么其中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的。第一节开始，当他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就说他遇到有一对夫妇，先生叫做雅居拉，太太叫做百基拉。雅居拉、百基拉这个名字都是罗马人用的名字，但是雅居拉这个名字很明显的，虽然是罗马人的名字，圣经上却说他是犹太人。百基拉呢，圣经上没有说他是不是犹太人，有的解经家说他是犹太人，有的解经家说他可能不是犹太人，我们不能知道从名字上去判别他是不是犹太人。这对夫妇做什么的呢？支帐篷的。也有人说这支帐篷，他们帐篷都是用牛皮做的，所以他们是做皮革业的，但是用不是做皮大衣，他们做帐篷的。那么圣经上就提到说保罗第三节因为和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就是保罗除了是有名的宣道士，宣教士是一个布道家以外，他同时也是支帐篷的，他们两个同行。那么因此在教会中有一个术语，有时候如果在教会久一点的话，你会听到一个人说哦，某某人他是支帐篷的，英文叫做 tent making 或 tent maker， 做帐篷的。如果你不太懂这个典故的话，你想说啊，他不是在电脑公司上班吗？他怎么做帐篷呢？其实这是个专有名词，典故就来自于这里。所谓的支帐篷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特别像保罗这样，他一方面以宣教传教为他主要的一个工作或者说他的负担，同时他有一份职业，那个职业在保罗他是支帐篷的，在你可能不是支帐篷的，你可能是医生，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做什么，但是我们都称这样的人为支帐篷的 tent maker， 就是你有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好像保罗支帐篷来养生一样，可他真正的负担真正的心愿是做传福音的人。所以他好像有两个，你可以说呼召吧比较好，不是两份职业。他的真正的职业是来养生的，维持他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他是在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宣教士，他还是或者说不得不采取这种支帐篷的方式作为布道者，作为一个宣教士。譬如说你去回教国家，你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在申请书上写的说我要去沙特阿拉伯做基督教的宣教士，你绝对不可能会被入境的。所以呢，你要做老师，你要做电脑工程师，你要做医生，你要做护士。我记得是不是我也讲过一次，在菲律宾甚至有些人菲律宾的基督徒是用女佣的身份进入沙特阿拉伯的，这种都叫做支帐篷的 tent maker。 这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必须 经济上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所以有些地区你必须在今天仍然用支帐篷的方式在那边担任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也有些人不是为了环境上不许可，有时候他是选择这样的方式。很多的医生是如此的，有的医生为了传福音的负担，为了宣教的负担，他可能放下在美国高薪的待遇，可能20万年薪的待遇，跑到非洲一个国家去做医生。那边有没有生活待遇？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跟美国比起来可能是20分之1、40分之1的薪水，他在那边做医生。这种人也叫做支帐篷的，我称他为叫做自立，自己养自己的自立式的宣教士，英文比较容易讲叫 self support， 自己养自己的。其他的宣教士叫做 other support， 别人 support， 别人支持的。这个别人可能是教会，可能是他认识他的弟兄姐妹，有比他的其他的财源支持他的。 self support 的人是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最早的第一位主任牧师焦彦廉牧师的儿子焦俊，他曾经有好几年在泰国曼谷做艾滋病的研究工作，他在美国也很好的工作，可他现身好几年在泰国。那在联合国那个卫生总署下面做事的时候，他当然有待遇，可是我们仍然把他看成我们的宣教士，他就是支帐篷的。就他有工作，他有待遇，都有，但是他为什么去泰国？为什么在曼谷？为什么做艾滋病？做艾滋病在美国也有的做，但是他去那边有一个宣教的心。所以支帐篷式的传道人在今天仍然有，而且可能会更多。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保罗支帐篷不是他喜欢这个职业。今天可不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是基督徒，他也有一个工作，他都可以叫做支帐篷的传道人呢？ No， 不是的，大多数都不是的，大多数只是支帐篷的基督徒，不是支帐篷的传道人。那就看于这个支帐篷这个工作对你来讲多重要。如果你在支帐篷当中越支越大，公司越搞越大，搞到一个地步，每天8点钟下班回家，累得跟狗一样，你能叫做支帐篷的传道人吗？恐怕那个职业已经占据你所有的心力、所有的精神、所有的一切了。传福音在你整个的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有多高？这是决定你是支帐篷的传道人还是支帐篷的基督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有工作都可以自称为我是支帐篷的。有时候看那个传福音的负担，传福音的那个心智在你心中是占怎么样的地位。保罗支帐篷有时候是不得已的，有时候不得已的。事实上你注意看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那么明确，他在那支帐篷跟他们同住，但他每逢安息日他到会堂去讲道，对不对？第五节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看英文的圣经他翻译的比较清楚，当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跟他会合的时候，英文的圣经是这样说，保罗就开始全心全意的传道，然后他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全心全意的传道暗示就是当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事实上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最后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来的时候带着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所以保罗经济上可以了，所以当希拉提摩太到的时候，保罗就没有支帐篷，他就全心全意的传道。那在这个之前呢，他只有安息日一个礼拜一天去传道，6天在支帐篷。当提摩太希拉把教会的经济上的支持带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全部的时间去传道。所以他的支帐篷他不是每天支的，看经济的需要，一旦有需要他就支帐篷维持自己的需要。甚至在保罗很多书信有提到，他不但供应自己的需要，他供应所有众同工的需要。可是一旦经济情况许可的话呢，他就宁可用更多的时间去传道。对，这是支帐篷的，他没有在支帐篷这个行业当中还有他职业上的野心，哇，建立一个庞大的支帐篷，保罗牌的帐篷。不然的话你搞到后来你到底是以哪个为主呢？所以这个是支帐篷的传道人，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当然等一下我们提到 这对夫妇雅居拉百居拉，因为这对夫妇是支帐篷的，他们算不算是支帐篷的传道人呢？等一下我会讲，他们算是支帐篷的传道人，等一下我再说这一点。然后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发现，好像保罗每在地方传福音就遭到拦阻，遭到敌对，那么特别是犹太人很多会来抵挡，所以当他向犹太人讲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抗拒，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那么保罗呢，他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叫提多尤斯都，这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他为什么抖着衣裳呢？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这种习俗，就说我跟你一刀两断，或者说无份无关的时候，他要抖衣服。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城那个村子的人不接待你怎么办，你就跺跺脚，好像说连一颗沙子我都不想带走，这样意思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抗拒，身为犹太人的保罗，他多么盼望向他的同胞传福音，可他同胞抗拒。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么我现在就离开犹太人，我向外邦人传福音，不要怪我。然后这是你们把你们的罪是归到你自己头上。在宣教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福音到一个地方向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很甘心乐意的接受，有些人会有抗拒，然后你怎么办？你是不管抗拒不抗拒，就说我的意思说，如果一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那当然还是要有人忠心的在那传福音，没有错。可是在同一个地区，有些人能够有正面的反应，有些人没有的时候，在很多时候在宣教士和宣教策略的研究当中，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该不该向那些所谓的好土，就是说有反应的那些群众，多花些心力传福音，还是说我要平均分配，甚至花很多力量在那些没有反应的群众当中啊？所以这个是有时候两难，因为你忽略那些没有反应的人呢，好像弃绝他们一样啊，这样也不太对，因为有些人他现在弃绝，以后可能会开放。可是你忽略到那些好土，那些有反应的群众，你花很少的人很少的时间的话呢，很可能也是不对的。从保罗的这个宣教来讲，他是神所差派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后来越来越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当福音到印度的时候，最初印度第一个William Carey， 这个克里威廉，这个宣教士到那边的时候，他最初接触的印度人都是婆罗门阶级的。如果你了解印度的话，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它的阶级是分明的，而且是天生就注定的，从最高到最低，最高叫做婆罗门阶层的，是祭司阶层的，最低的叫做 untouchable， 不能触摸的，他们叫做贱民，卑贱的贱，贱民，从最高到最低。最初 William Carey 接触都是上层的，因为他还学印度文，贱民通常是文盲，所以他找婆罗门族的人教他印度文，他很多朋友都是婆罗门族的人。然后传福音的话当然很自然，他从他朋友开始，他向婆罗门阶层的人传福音，效果不太好，因为婆罗门阶层的人在社会上是有优势的，他们是天生的贵族，天生拥有一切的特权，而那些最低下的贱民却是一无所有的。可是当福音在印度人当中传播的时候，逐渐的对基督教的福音最有反应的是那个最低阶层的 untouchable， 那些贱民。今天印度有五六千万的基督徒，大半都是最下面阶层的，婆罗门阶层当中的基督徒非常少。是宣教士不向他们传吗？不是的，他们传了，不过反应很低的。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宣教士都是集中在向最低阶层的这些贱民传福音。所以今天在贱民的阶层当中，基督教的信仰即使不是排第一也是排第二，是非常比例很高的，这个最低阶层的人是信基督教的。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不同的。所以保罗是外邦的使徒，彼得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有些人可能向那些很不容易信主的回教徒传福音， 三十年、四十年可能没有果效，但神仍然呼召一些人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可能对福音的反应非常好，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而且要敏感，知道怎么样在适当的时候把福音转向那个方向。保罗是这样。当犹太人开始反对他的时候，我相信在保罗一方面身为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不接受这个福音，心里的那种难受我想是很自然的，而且那种灰心丧志也可能会有。为什么？他可以想起当年在腓立比的时候，当年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比利亚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是犹太人起来反对，最后他就不得不离开了。现在他跟犹太人说一刀两断的时候，他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又要离开哥林多了？这犹太人会搞什么？难免会有这种担心。可是那一次，这一次神亲自来兼顾他。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在保罗心里，从人的软弱来说，也是会有慌慌不定的时候，也是会有点犹豫，说我会不会又遭遇到同样的情况，我是不是又要马上要赶离开这里了？神却坚固他的心说，放心，不要怕，没有人可以害你，因为这里有很多我的百姓。保罗在哥林多留了一年零六个月。第二次保罗宣教旅程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就在一个地方，就在哥林多。其他的地方，腓立比可能几个礼拜一两个月，帖撒罗尼迦可能一个月都不到，比利亚可能几个礼拜，雅典可能一个礼拜。大部分的时间在哪里？在哥林多。神亲自坚固他的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侍奉中或者你的工作环境中等等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你灰心的时候，神的确用各种的方式来坚固我们。不一定像保罗一样在晚上有一个异象或者一个异梦来坚固你，有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坚固我们，有时候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鼓励我们，各式各样的情形。不过总而言之，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需要仰望主，需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环境上。如果你要看环境的话呢，环境就好像风浪一样起起伏伏的，一下好了，一下又不行了。但是你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环境有困难你仍然可以站住。当神对保罗说不要怕，你尽管讲，然后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我相信保罗没有这个错觉，说哦，神已经应许了，神会保护我，他会给我一个篱笆，谁都不能碰我。事实上一下去到第十二节，你就看到保罗碰到困难了，有人把他抓到当地官那里去的。你想想看，他到加流那个所谓亚该亚的方伯或者亚该亚的省长面前去的时候，他被抓去的是怎么抓法的？不是说哎，保罗请，好像当年到这个亚略巴谷讲演讲一样，那么客客气哎请。搞不好保罗去的就是连滚带拉的这样拉去的。如果是保罗是你，你是保罗，你会想，哎，神啊，你昨天不是跟我保证了吗？没事了，怎么今天就有事了？哇，搞不好我要怎么样了？你知道吗？一个有信心没信心的人，如果你看环境的话，你会觉得神的应许为什么今天跟我的现实是这么大的差距呢？保罗也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说必没有人可以害他，并不代表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表面上的拦阻，但神说没有人可以害你，就是没有人可以害你。那最后果然加流并没有并他的刑，没有关他，没有打他，没有把他赶出去，所以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神的应许永远是他的应许。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必须体会到一些短暂的这种波折总是有的。我想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1979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读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读了一年，1980年我第一年硕士的课程完成了，我准备要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带的钱够我用一年的，刚好就一年用完了。我想读博士班可是没有钱，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出来的时候有神的带领，所以我知道耶和华以勒神会有供应，可是我还不知道怎么供应，但是神很奇妙的 给了我奖学金，我记得我在某一次聚会讲过。19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到美国来读神学的时候，另外一个考验，我们出来读神学了，我没有工作，那么我读书，师母也读书，两个女儿在读高中，我们全家都变成学生了，只有花钱的，没有一个人赚钱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正好前两天在高伦康我神学院去参加一个讲座，碰到一个美国人就聊起来，然后他听说我是42岁辞掉工作读神学院，他眼睛瞪得很大，他说你知道吗，我也有这个梦，可是我不敢。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敢，他说您那时候有小孩吗？有，多大了？读高中。我现在就是这样。那他说，那你小孩读高中要读大学了，你去读神学院，那你不怕没钱怎么办？我说当然我就跟他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就说我知道神有清楚的呼召，而且就是这个时候，当你知道神的带领，剩下是看信心了。所以我就说，既然神如此呼召，神如此带领，神就负责，所以呢上了，不必再等3年了，神会兼顾我们。那我说当然5年之后，当我从神学院毕业，因为又读一个硕士又读一个博士，读了5年，当我离开神学院到波士顿这边来牧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账，回头一看，神用各种的方式，包括给我孩子的奖学金，这也算是一种经济上的资助吧，把孩子得到的奖学金，我自己的生活费学费算起来的话，我5年神用各种的方式供应我至少25万美金，可能是30万美金。从哪来的？天晓得，只有神知道啊，我怎么知道？神用各种的方式充足的供应，所以神会兼顾我们。不一定你会看到一个异象，不一定你会看到一个异梦，但是一样的，神会兼顾你的信心。当环境上有困难，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时候，神可以兼顾你的心。所以神兼顾了保罗的心。然后当犹太人把他拉到这个该的加流，这是亚该亚的省长面前控告他的时候，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特别花多一点笔墨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从路加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从路加观点来讲非常重要？使徒行传写给谁的呢？你都写给我们的，当然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个读者，不是我们，不是教会，是有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头也是保罗，路加写信写一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写给提阿菲罗大人呐。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可是一个罗马人的官，他什么官我们不知道。因此路加写路加福音跟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要让那些信徒，特别像提阿菲罗这种罗马人背景的信徒，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跟政治跟法律没有什么抵触的，所以你不会因为成为基督徒而抵触你自己国家的法律，不会让你好像不能成为一个罗马人，不会的。所以你会注意到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结束得很唐突的，当然以后我们会讲完使徒行传这一季会讲完这个。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很奇怪的，保罗最后到了罗马，那时候还算是被审判的一个被审判者，还没有定罪也没有被释放，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结束了，你写个使徒行传应该写到说最后保罗被平反了，无罪开释，结束了。你怎么这样结束呢？因为也没定罪也没有释放啊，到底是怎么呢？所以每个人读了使徒行传最后结束都觉得说，哎呦路加你干嘛留个尾巴呢？你告诉我最后怎么样啊？因为他最后要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保罗传福音没有人禁止。他的关键问题在这里，没有人禁止，所以新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传福音没有关系的，不会有人禁止你的，因为没有触犯法律。所以路加写《使徒行传》，他有这个目的。所以当他提到保罗被送到官府面前的时候，加流他的反应很特别，他说：“哦， 这是你们犹太教的人跟基督徒之间的一些关于宗教上的纷争。我这个做省长呢，我只管什么呢？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杀人放火这我管，民事案件有些也归管，什么财产分啊，什么事情，宗教事情我不管。那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个？就是因为等于从加流的口吻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跟罗马政府的法律或者政府的任何东西有任何抵触的。相对来说，传播基督教也好，信仰基督教也好，是合法的，因此是受保护的。这是路加写《使徒行传》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想要暗示和表达的一件事情。也的确，从这个之后你会发现，虽然保罗还有好几次被控告，包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来他上告凯撒，然后要到罗马受审等等，但是整个的来讲，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这个信仰跟当地政府的法令或者任何的一切其实是没有抵触的，所以传福音有一个合法性，这是他想要表达的。当然有一点点背景，稍微说几句话。罗马帝国的时代，犹太教有一个特权，因为罗马人的宗教是多神式的宗教，甚至好像很多国家的宗教一样，到一个地步，甚至罗马的皇帝几乎是被当成一种神明来敬拜的。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地方过节庆的时候，罗马皇帝的像一拿出来，大家都得跪，都得敬拜的。那你知道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那这个问题就大了。犹太人不拜偶像，也就不拜罗马皇帝，那这个杀头的。那么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冲突，所以到了耶稣跟保罗的时代，已经达成一个妥协，罗马政府给犹太教徒一个特权，如果你是犹太教徒，你可以不拜任何偶像，你也可以不必向罗马皇帝的像磕头，这是犹太人的特权。那因此基督徒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算是犹太教的人吗？还是不算呢？那么在当时的人，罗马人看来，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两个什么关系，所以初期的时候，他们是被视同为犹太人、犹太教徒，所以他们有享有特权，所以基督徒不拜偶像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是到了后来，犹太教跟基督教分得越来越清楚以后，那么以至于这个特权就被剥夺。后来在主后100年一直到主后300年之间，有200多年基督徒一直受迫害，其中被控告的理由之一就是基督徒不爱国，不爱国因为不向罗马皇帝的像磕头。第二个，基督徒是无神论，无神论也不拜偶像。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无神论是杀头的，谁是无神论就要杀头的。所以苏格拉底被控告为无神论者，所以被迫自杀。所以当时是这样子啊，跟今天中国大陆刚好相反的啊。所以当时无神论是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被控告是被当作无神论。其实基督徒怎么是无神论呢？我们只是有唯一的创造天地的神，其他的偶像不是神，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控告。所以当时很多有基督徒殉道。但是在这边我想把路加特别强调，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因此这个亚该亚的省长加流呢，他事实上他没有审判，但是也等于无形中是宣告基督教是合法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又住了一段时间以后，18节住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在哥林多住了1年半。然后18节说，保罗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到叙利亚去。那去叙利亚的过程中，他先去了哪里呢？去了以弗所，经过坚格里啊，就是克里特岛，然后到了以弗所。那时候就提到亚居拉、百居拉跟他一起去。然后呢，到了以弗所以后，这个他们也去了会堂讲道。然后后来保罗就以弗所待的时间不长，他就继续往叙利亚，就是要往安提阿教会去了。不过他先到了耶路撒冷等等这类的路程。不过我稍微提一下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们两个人可能是犹太人，或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是罗马人。那么这对夫妇很有意思，因为这对夫妇是圣经当中非常少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夫妻档。他们从来没有被单独提过名字的，一定是两个人就是连在一块儿的。台湾人叫做裤带绑在一起的，阔短绑修梁，这个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 而且更有趣的是，老婆的名字总是在前面的。除了一次例外，是第一次介绍的时候，先提到说有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的太太叫做百基拉。从此以后提到这对夫妇，永远是百基拉和雅居拉，百基拉和雅居拉，在圣经上出现过七八次，每一次都是老婆名字在前面，先生名在后面。因为圣经上的名字前后次序是有关系的，别人不懂，从中国国内来的朋友就懂的。每一年重大集会场合，人民日报写哦，谁出来接待，一二三四五，哇，那都是有排行榜的。毛泽东第一，第二是谁啊？先是刘少奇，后来是周恩来。哎，谁排老二，谁排老三，哇，极为重要。十七名跟十八名一对调就知道啊，那个人危险了。所以中国人有这个了解，这个名字的前后次序极为重要。圣经上的作者也是如此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宣道队出去的时候，最初都是巴拉巴和保罗，到了半路就变成保罗和巴拉巴了，你就知道换队长了。哎，这个老公老婆百基拉和雅基拉从来没换过，永远是老婆在前面的，这是很特别的。这个夫妻档是很特别，就是说这两个人同进同出，一同侍奉，几乎没有在任何场合谈过分开的。当下礼拜这个师母会讲到24章24节以后，提到有个亚波罗，然后到他们那边讲到，那么他很有口才，很有学问，不过对于整个的真理呢，有一点点不太完全清楚，所以呢，百基拉亚基拉就跟他上一个神学课程。可上课的时候谁上啊？两个一起上，但显然说不定是百基拉是讲师，亚基拉老公这样吗？擦黑板的，我是猜的。两个人，而不是亚基拉。这个夫妻档的配搭侍奉，在教会中不常见，不过在美国我注意到，有时候我认识一些人或者看到一些杂志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有个趋势，有越来越多的牧师叫做 co-pastor， 共同牧师，夫妻两个都是牧师的。其中格伦康威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一个女的新约的教授，她跟她的丈夫两个都是牧师，共同的牧师，所以她的名片上文章写的时候她都写 co-pastor。 那这种 co-pastor 不止一个，当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些能够接受，有些不能接受，但是重要在这里，夫妻档的侍奉在圣经中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可是我常在想，特例毕竟是有这个例子，你不能说因为是特例所以我们人宣布说从此以后没有了，这个是一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谈到这个姊妹可不可以案例做牧师的问题，不过至少有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谁都承认旧约中有女先知，对不对？旧约中有女先知，现代的社会有女牧师应该也可以。可是有些人是这样说的，旧约中可以有女先知，唯独我们教会不准有女牧师。如果是我，我胆子没那么大，神比我大，神如果许可的，我敢说不嘛，我敢在我教会的章程上写下来说，在我们本教会不可以，我不敢，你可能敢，我不敢。神做主，夫妻档的侍奉也是少见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神这样带领，最好我们不要拦阻神，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会拼命的鼓励，但是我们也绝不敢用人为的方式去拦阻他。不过我承认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对于夫妻档的侍奉可能有一些困难，困难是来自于人的概念。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牧师来找我，不是现在我们教会聚会那个金牧师，是前面另外一个金牧师。他有一次来跟我交通教会的事情，他跟他太太一起来，我们寒暄两句，握握手介绍一下，坐了一分钟，然后太太就站起来就出去了，然后我就继续跟他丈夫在讲话，讲了五分钟。我说你太太到哪去了，怎么一去就没有回来了？金牧师就跟我讲，他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讲，在我们韩国教会的规矩，当牧师跟牧师讲话的时候，太太要出去的。哇哇，我真的，我说我们中国规矩没有，可不可以请你太太回来啊？他就出去逛了一下，他说我找不到我太太。那只好跟他讲啊，讲了差不多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最后我送他出去，送他出去，他要上车才发现他太太就坐在车上。那时候是三月，像这种天气， 蛮冷的，他太太就坐在车上坐了一个小时哎。我跟他太太讲，我说下次如果你来找我，请你到我的房间，你们夫妻一起坐在这儿。我说我们中国规矩，没有把师母放在车上去挨冻的。我说这不是我们中国教会规矩，如果下次我去你韩国教会的话，我要考虑考虑我带不带师母去啊。我知道有些文化的里面的确师母的角色是摆在一边，好像最好不碰。我知道有些文化的因素，不过我在想，神的原则应该高过人的文化的。我不会勉强什么，不过你要了解夫妻党的侍奉是有的，而且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应该很重要的。那当时我来我们这个 Boston 教会应聘的时候，我记得我跟至少跟一些人或者跟某一些弟兄姊妹有分享过，我说我跟师母就是唱二重唱的，如果我去布道我常常唱独唱的，对不对？但是牧会就是一个二重唱。那我想大家了解师母的人你也知道，我们的模式就是有点像雅居拉和百基拉的。当然我不会改名字，我叫做刘庄主坤就是了。不过师母摆在前面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个，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是支帐篷的，我都是支帐篷的，他们几乎跟保罗一样的。那你说保罗是宣教士，是布道家，是什么，我们都承认他是传道人，雅居拉百基拉是吗？你不能说他不是。当他们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是创始人之一，对，跟保罗一起的。一年半之后保罗离开的时候，雅居拉百基拉跟他一起走，到了以弗所，保罗可能讲了一两篇道，待了一两个礼拜保罗就走了，然后呢雅居拉百基拉就留在以弗所。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最后的结语的时候，问安的话里面，保罗就说到雅居拉和百基拉和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你们安。雅居拉和百基拉住在以弗所成立的教会就在他家里。如果你看罗马书最后的问安的时候，保罗问安向罗马教会的问安的时候，就是说怎么说这话应该看，因为这是对雅居拉百基拉非常重要的一个评语。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问百基拉和雅基拉安。你再次看到了哈，老婆的名字在前面的，百基拉和雅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你看保罗对他们的评语多高，他们为我的命把自己的景象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谢他们。哇，这多高的评语啊。因为什么？在外邦教会当中有三个好像皇冠上的三个钻石，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最大最兴旺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在希腊半岛最强的教会是什么？哥林多教会。然后在首都罗马的教会，三个教会雅居拉百基拉都是创办人，都是在他们家里开始的。你说这样的人不叫传道人吗？他们是支帐篷的传道人，而且他们为主摆上一切。他离开哥林多一年半的时间，可能生意已经慢慢有点起色了。你知道做生意的人知道支帐篷要卖帐篷，你要卖给谁呢？所以要有一个贸易的对象，建立一点点关系，好不容易关系建立好了，客户也认识了，离开哥林多到以弗所从头开始，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吗？他不是为了做生意，他是为了传福音，他是为了建立教会。根据我们的历史来看的话，他在以弗所大概待了五年到六年，教会建立起来了，他又离开了，又到罗马去了。那同样做生意来看，以弗所的生意也做得不错了，哎，又换了，又跑到罗马去了，又要从头开始了。你就知道支帐篷的传道人好像所谓的平信徒，可真理上他们很有根基。所以下礼拜会提到连那位大有学问的很有口才的亚波罗，还得像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无名小卒，看起来没什么学问的这对夫妻党讨教讨教。你就知道这一对是在真理上很有追求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做支帐篷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你也要记得我们要学习的是像雅居拉百基拉这样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在真理上有学习， 愿意在他们的生活中，包括他们的家庭里面，让主居首位，让神在他们家庭中得到荣耀。当今天我们待会儿要领圣餐的时候，每一次领圣餐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我们一再的强调，领圣餐纪念主，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结合。其实神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接受在里面，不过这个提醒可以使我们里面那种好像逐渐要冷淡的心可以再一次被火眺望起来，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常常让主居首位。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仆人保罗如何在各地各方为你传福音的时候，即便碰到困难，他们却能够毫不畏缩的勇往直前。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放胆传讲真理，也让我们看见百基拉雅居拉这对夫妇，他们怎么样同心的侍奉，摆出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也像百基拉雅居拉一样同心侍奉，好让你的名在他们的家庭中能够被彰显，能够得荣耀。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在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照着你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